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3月20号，公元2005年4月2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联邦议长密访西藏后在北京直言令中共不满。流亡藏人祭奠图丹欧柱自焚7周年。中共通过媒体歪曲西藏人民的真实处境。热比亚在美国听证会上呼吁加强关注维吾尔人的处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一25号，德国联邦议长奥尔夫冈蒂尔则随同部分议员抵达西藏首都拉萨，展开了为期3天的秘密访问。本周四在北京应邀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演讲时，拒绝了中国官员要求他指责日本不反省历史罪行，反而严厉要求中国方面正确对待自己的过去，此举令中国方面感到疑惑和不快。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德国《明镜周刊》报道，德国联邦议长沃尔夫冈·蒂尔泽是应中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邀请，于上周末抵达上海，展开他自1998年担任德国议会首脑后的首次访华行程。本周一25号到本周三27号，他在西藏拉萨访问，周三抵达北京后与吴邦国举行了会晤。今天星期五，他与中国外长李兆新会晤，计划明天周六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BBC 报道说，这次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秘密访问西藏是德中双方早已约定好的。这种安排是为了避免消息传出后，德国媒体会要求这位高级政要评论中国人权状况，影响德中关系。但是蒂尔泽在本周四应中央党校邀请，以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去为主题发表演讲时，双方还是发生了分歧。德国《明镜周刊》指出，当中国一位党校官员要求德国议长就如何看待战后德国深刻反省自己的历史罪行，而日本始终不肯认罪这个问题方面进行评论时，蒂尔泽明确表示，如果想要他国反省其罪行，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国家自己以身作则，深刻反省本身的过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站在道德的高度上，令对方感到羞愧，然后忏悔。蒂尔泽的这些言论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据报道，这是德国政要首次公开避免批评日本，而坦率直言要求中国也应该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政治道德问题。来自德国外交部的消息证实，德国议长还要求中国人必须和日本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共同讨论历史和彼此的偏见。此前政治观察家们分析说，德国高级政要发表这番赋予外交辞令的言论，意味着德国面对远东国家间的冲突保持中立的态度，同时履行着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道德外交义务。德国《明镜周刊》报道说，这位德国仅低于联邦总统而高于联邦总理的第二大政要人物蒂尔泽，自1998年担任德国议会首脑后，中国人大多次邀请他访华，但他由于不愿意与当时中国人大首脑李鹏会晤而一直推迟行程。这次他在西藏的3天访问是应西藏人大的邀请，但是蒂尔泽的西藏之行没有正式被宣布，也没有任何媒体的记者随行，在德国使馆和联邦议院的新闻声明中更没有将西藏之行纳入访华行程范围内。消息指出，这些可能是中国方面提出的先遣条件，并在对方答应之后才允许蒂尔泽对西藏进行短短3天的秘密访问。据报道，德国联邦议长蒂尔泽在西藏除了会晤当地官员以外，还参观了几个与德国的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在拉萨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和德国政府资助的拉萨旧城改造项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 今天是流亡藏人突登欧洲为西藏的自由献出生命代价的特别日子。流亡藏人也把这一天视为纪念西藏先烈的日子。印度非官方性最大的西藏组织青年会每天在这一天组织民众举行纪念祭典仪式，沉重哀悼以突登欧洲为首的所有为西藏的政教事业付出生命代价的先烈们。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纪念活动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索纳朵基致辞时表示，缅怀和继承西藏先烈们的足迹是每个藏人的责任。自1949年以来，无数的西藏人民为了西藏的自由事业而献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目前西藏局势日趋严重的时候，许多藏人正在默默地付出无私的奉献，甚至鲜血的代价。我们都要永远牢记他们的崇高精神。索纳多吉还强调，随着藏宗创造良好气氛的同时，不应该忽略和忘记西藏的先烈们，缅怀他们的同时，以斗争、努力、精神来完成他们未来的历史使命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纪念藏人突登欧洲为国自焚七周年的仪式上，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表示，自1949年以来，西藏人民为了国家和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流亡印度的藏人突登欧洲为了西藏的自由斗争，把自己的身躯点上了自由之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被他国侵占的历史，自1959年至今，许多的国家都重新恢复了自由和独立。然而这些重新恢复自由的国家都是该国的人民长期以来不懈的努力和斗争的成果。例如，印度民众在英国200多年的殖民统治下始终坚持斗争，永不妥协，最终重新获得了独立。因此西藏人民更应该继续努力，继承和延续西藏先烈们的光辉足迹，为西藏的自由事业付出代价。1998年3月10号，在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流亡藏人向中国政府提出挑战，在新德里举行了无限期绝食抗议活动。当绝食活动进入第47天时，印度警察强行把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绝食藏人带入医院时，当时正在等待进入第二批绝食者之一突登欧洲，为了民族的尊严和自由，将汽油洒向自己的全身，并且点燃，拖着熊熊烈火在人群中高呼西藏独立。突然出现的火球把周围的民众和印度警察震惊了。全身烧焦的流亡藏人突登欧洲于1998年4月29号离开了人世。为了深切地缅怀他，流亡藏人把这一天定为纪念西藏英雄日。突登欧洲1938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加措地方，从小在赞什伦布斯出家为生。西藏沦陷后，他于1959年越过西京流亡印度，在印度艰苦的岁月里，同其他西藏难民一起加入修路大军，此后移居在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1963年参加西藏志愿军，结束23年的军中生涯后，退役，在达仁萨拉茨雀林寺院居住。1998年4月29号自焚去世，成为西藏人民历史中的英雄人物。另外，为了纪念突登欧洲自焚日，达仁萨拉部分业余篮球队特别举行的篮球赛也于昨天星期四拉开帷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通过媒体歪曲西藏人民的真实处境，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中共官方各新闻媒体严重歪曲真实状况，炒作新闻。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王仁清发来消息，中共官方各新闻媒体就有关反映现实社会生活和民众福利问题的新闻严重缺乏真实报道。尤其是西藏境内的各新闻媒体在中共党局的控制下播报假新闻，当局还利用这些新闻媒体作为官方后舍，向外界宣称西藏人民的生活已达到了小康水平， 部分贫困家庭也得到了政府的经济救助，并且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等来隐瞒事实。据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名当人指证，中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经常向外界播报有关歪曲西藏真实现状的新闻。例如，中共当局于去年把西藏对龙德钦县评选为县级直辖市后，当局为了制造宣称西藏人民的生活获得改善的节目，有关部门特别把彩电和家具搬到西藏贫困农牧民家中，同时让当局官员到这些家庭中进行慰问，从而向外界宣传西藏人民的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但事实上，西藏各偏远地区的民众生活不但没有任何保障，反而更加贫穷。消息透露人还指出，每一位新闻工作者都有责任把当地民众的困难和社会生活及时正确地反映出来，但是在中国却恰恰相反，新闻总只是报喜不报忧，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却只能等待官方的许可才能播报。中国政府严重缺乏新闻自由，加强控制各新闻媒体机构的行为也经常遭到了各国政府和各人权团体的强烈谴责。
请继续收听新闻。被中国当局释放的新疆维吾尔族著名人权活动人士热比亚首次在美国国会作证，他敦促美国政府更多的关注新疆维吾尔族人的处境。美国之音消息，本周三下午，热比亚出席国会人权事务议会的听证会，他首先感谢美国政府和国会为争取他出狱所做的努力。美国国务院民主和人权事务局的官员苏珊·奥萨利文在听证会上说，自从热比亚被捕以来，美国政府争取他的获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热比亚在感谢的同时对美国人权事务议团表示，西藏人民的境况和达赖喇嘛的努力得到了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新疆维吾尔族人民的情况现在特别需要得到美国政府和国际更多的关注。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宗喀拉木次人援助的四十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
中国政府逼迫藏族人民更加反抗，1980年以前，中共的报刊杂志广播加强宣传，西藏农牧民的农牧业年产总值达到最高水平，粮食亩产量不断提高，木材原料总值惊人，说这一切超过了长江黄河标志。西藏除了大寨，藏南有连麦，藏北有红旗，农奴翻了身，吃得好，穿得暖。许多天真的中国人听了，认为西藏已经变成真正的天堂。后来1980年，胡耶邦和万里去西藏，曾到农村牧区观察，亲自耳闻目睹了一切实际状况后，发现西藏真正的一穷二白，发现藏人仍然在19世纪的社会里挪动，心上过意不去，便讲了一些实话，向西藏人民道了歉，并决定免费邮件让西藏人民致富，要求撤除在西藏85%的汉族干部，让西藏人民自己当家做主，于是一笔勾销了过去30多年来年年增产的虚假数字，说了30多年的谎言也被彻底揭露。尽管当胡耶邦返回北京后做了一些调整与纠正，但根本上中国政府更是变本加厉地压迫和掠夺，逼迫藏族人民不得不进行反抗。
以上听到的是宗喀拉木次人撰稿的四十余年来藏人反抗斗争之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